新闻就像一座冰山，你看到的只是一角。
十号在记者会上
到了现场，就在。
而精彩往往在冰山之下。新闻时评，观点以善意、理性、建设性为您梳理、整合、提炼。
各位好，欢迎收听观点节目。
展现新闻背后的精彩，听着新闻前行，带着观点思考。新闻时评，观点。
寻找诸多最美同声，各位好，这里为您带来2016快乐同声选拔赛的电台1012株洲私家车收听第一品牌，欢迎收听今天的华晨音乐王座观点节目，我是李佳。安居是民生大计，那伴随着经济前行的脉动，备受瞩目的清水塘棚改项目在今年元月正式启动。在片区内近7000户住房困难家庭将会告别破旧低矮简陋的住房，来搬进宽敞明亮的住宅小区。当然，清水塘棚改的意义远远不仅如此，它还将为产业布局调整腾出空间，促成大批重点项目的落地建设，实现老工业区的腾笼换鸟大转型。那一片承载着历史光荣的土地，一个即将重新迸发出新活力的地方，清水塘老工业区也即将走进一片新的天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的主要内容是石峰区清水塘片区棚改项目的政策解读。我们邀请到的是株洲市房产管理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处征收管理科科长毕峰。毕科长你好。您参加过神龙城、湘江四桥、五桥，还有南岳岭上月塘棚改，还有湘江风光带株洲城区河东段的综合治理等大型项目的房屋征收工作，应该来讲在这个方面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对吧？
从事这个工作有10多年的时间了。
另外还请到的是市房产管理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处石峰征收中心主任陈石泉。陈主任你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您参加过指挥神龙城、湘江四桥、五桥和株洲城际铁路等大型项目的房屋征收工作。接下来我们想有几个问题想来问一下两位。首先我们问一下这个毕科长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您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管理科，那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原来的城市房屋拆迁，这个可能我们见的比较多一点，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原来这个城市房屋拆迁呢，它是在2011年的时候，国务院这个590号令，也就是我们现在执行的这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条例实施，就从这个城市房屋拆迁向这个房屋征收制度实行了一个重大的这个转变。
有什么样的变化？
主要的变化它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征收的前提不一样了。以前拆迁是由开发商作为拆迁人来实施。现在呢必须是以这个公共利益为前提，由政府作为这个法律责任主体。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相关的这个决策的这个一些原则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这种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的这么个原则。而且对这个征收决定设定了征收方案的这个征求意见的等一些前置程序，加大了这个公众参与征收的这个决策的力度。第三个方面是对这个纠纷的一些解决机制的，由以前的这个行政裁决转变为政府的这个补偿决定。强制执行呢也是只能由这个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取消了现在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政府的行政强制的搬迁。同时呢对这个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明确了就是不低于这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的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同时政府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补助和奖励办法。对被征收人的这个补助奖励呢更体现了这种对被征收人的这种权益的这种保护。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点您讲的和原来的不一样，就是原来可能是由开发商来进行的，对吧？为的是经济利益或者说甚至是一个群体的经济利益。现在我们讲的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到的就是哪些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可以启动这个房屋征收和补偿这个程序？
这个国务院的条例有明确的规定。主要有6个方面。一呢是这个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第二个呢是这个政府组织的能源、交通、水利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第三个方面呢，是由这个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一些公共事业的需要。第四个方面呢，是由这个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需要。第五个方面呢，是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组织的这个对这种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地段进行的一种旧城改建的需要。第六个方面呢，是一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这种需要。本次我们清水塘棚改呢，它是这种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需要。
对。
好，接下来我想来和我们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咱们陈科长来聊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讲了阳光征收，像今天的太阳一样的啊，阳光万里。那么什么是阳光征收？在为什么要实施这个阳光征收？同时呢，这个阳光征收当中要求公开哪些房屋征收的补偿信息呢？
阳光征收主要是指这个征收与补偿过程工作中，将这个房屋征收相关的政策法规、工作程序、补偿结果以及与被征收人有利益关系的房屋征收补偿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并接受监督的一种行为。这个实施阳光征收啊，主要是落实国务院这个590号令，是这个实现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打造这个阳光政府的这个客观要求，是确保房屋征收程序的公开透明，兼顾公共利益和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征收关系的这个必然要求。这个也是加强我们房屋啊这个征收部门这个队伍的管理，体现这个房屋征收这个行业这个形象，使群众更放心、更阳光，更能体现公平公正。这个客观需要的要求，来做到这些这个我们做到的这个八公开一监督。
那你要做到实现刚刚您说的这个八公开一监督的话，我们哪些方面是来要求公开的内容？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这个阳光征收主要我们公开的是这个房屋征收补偿的这个政策法规，房屋征收的这个决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这个房屋补偿补助啊、奖励政策啊和标准，这个还有征收范围的房屋的这个调查结果，也就是我们全段所说的实物量，我们面积有多大呀，复式设施有哪些呀，这就是被征收房屋分户的初步评估结果，还有这个被征收房屋分户补偿安置这个这些算账的结果，就这么多。
这是我们要公开的这个阳光在阳光征收过程当中要求公开内容。目前这一项咱们已经做到位了吗？这八项我们的这七项我们都已经做到位了吗？
都已经做到位了。
对。刚才呢我们谈到一些前置的情况，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来讲到的这些我们希望来解答的这些问题，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这个在石峰区清水塘片区棚改项目这些居民他们想要问到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这个征收过程当中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这些你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明确一下，来也跟他告知他们一下，方便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好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好嘞，这个就有以下四种权利。第一是知情权，被征收房屋全数调查的结果。第二个就是这个确定评估机构。第三是补偿方案和修改意见。四是房屋征收决定。五是房屋补偿决定。第六是分户补偿情况。
这是他们可以知道的。
对，这是知情权。
这个同时也是咱们的这个政府部门应该告知他们的。
是的。
好，其他的权利还有吗？
还有第二项权利是选测权。具体以下两种。第一是选测评估机构的权利。谁想选定、投票选定或者熟悉选定。这个是这个三种选定方式。 第二个是货币补偿或产权这个调换的选择，这是两种这个补偿形式，由他自己选择。
嗯嗯。那么在这一次这个棚改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居民是怎么样来行使刚刚您讲的几个选择权的？比如说这个协商选定、投票选定、随机选定，他们是都可以来选定，还是说他们更加倾向于某一种选定的方式呢？
这个首先我们他们是大家协商，如果协商一致，我们就采取他们的协商结果。
就是他们几个人、或者说一群人一块儿来协商，还是
不是在征收范围内的所有住户？
对对对，哦，所有住户一块儿协商。
对对对，
嗯，
一般通常情况的话很难达成协商一致，通常是以投票的方式，
投票的方式
通过公众这个确定。
嗯
嗯
嗯，
全程监狱。
随机选定的话，其实可能性不大。
随机选定的话呢，是呢，对每些群众参与的程度不高。
嗯，
所以通常我们就采取的是投
票
选定。
嗯嗯嗯。哦，还有这个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选择，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选择哪个方面比较多？
我们这个市人民政府，这个鼓励大家，这个进行这个货币补偿。
嗯。
为了来说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这个理解和支持，我们现在来说，以货币补偿就是购房给予50,000元，购房补助，这样来说，群众对这个政策的话，普遍是抱着欢迎的态度。
嗯，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权利？
还有第三个就是参与权。
嗯，
第一种参与权就是对征收补偿方案提出意见。
嗯。
第二个是对分户初步评估结果提出意见，
嗯，
就是让群众参与，
嗯嗯，
这是就第三就是参与权，第四种权利是这个救济权，
救济权，
嗯，救济权就是以下这个三种：第一是对评估结果可以申请复核或申请专家委员会鉴定；第二个是对政府做出的征收决定可以提起复议或诉讼。
嗯，
第三是对政府做出的补偿决定可以提起复议或诉讼。
嗯，其实这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权利。那么这项权利目前有人来履行这个权利吗？
有
。怎么去对待这种他们这种复议啊、诉讼啊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的？
这个群众，这个修正是权，这个是群众的权利，必征修员的权利。
嗯，
如果对我们的评估结果，因为来说与实际这个价值不相符，他可以提出复核。
嗯，
如果在复核完以后10天内，现在还可以提出来说，专家委员会鉴定。
嗯，
第二个来说，对我们政府的这个决定啊，
他
可以来说提起复议。从现在我们株洲市来说是一般项目，都是由县市去做出这个征收决定，所以他可以向市级人民政府啊提起复议，甚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嗯，这些你们都是采取一个正面面对的这样一个态度。
嗯，
那刚才讲的是权利，有权利的话必然对应的就是义务，义务有哪一些？
义务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来说要配合房屋征收部门进行调查登记。
嗯。
第二是不得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活动，也就是说，不能来说
临时来加上什么东西
啊，临时加些东西啊。现在来说住改费呀，把自己的房屋住宅房屋改成非住宅呀。第三个是来说提供被征收房屋及土地等权属这个来源的资料。并且配合评估师啊现场勘查。
嗯，那如果说这个资料不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通常资料不全对我们调查工作来说呢，我们就一个是找这个被征收人来这个找这个全区资料来源，对，这就是我们的档案现在比较繁现，包括来说土地档案、房屋这个全区档案都可以让相关部门可以调到。那这个来说还是需要被征收人的理解和支持。
嗯，好，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比较的关键了，就是很多切人涉及到每个人的被征收人的一个切身的利益。好，毕科长，这个问题由您来回答一下，就是目前这个咱们的石峰区的棚改项目啊，新水塘片区的棚改项目，它的房屋征收补偿的方案是怎么确定的？
啊，整个的这个补偿方案啊，我们都是按照国务院的条例，首先呢是根据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结合我们这个调查的实际情况拟定这个补偿方案报这个同济人民政府，然后呢同济人民政府会组织相关的部门对这个补偿方案呢进行一个论证，并公布这个论证的这个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一般是30天的时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住户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都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来反映。最后呢这个同济人民政府也就是我们石峰区人民政府呢再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的情况呢进行一个修改，最后确定这个补偿方案，在发布征收决定和公告的时候呢同时公布。
那么这项工作咱们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应该
这个我们在因为一期我们现在启动的一期目前这个 CD 块呢是在这个4月27号已经正式公布了，目前已经进入这个签约期了这两天。
好，那么我们记得这一次征收过程当中也好像有数量有将近8个评估机构，是这个数据我掌握的准确吗？
对，有8家评估机构呢这次报名。
对，那么8家评估机构其实可能在于征收户来讲，他们觉得可能确定了自己的对自己一些评估可能会有产生一些影响。那么这8家评估机构咱们是如何确定的？
这个实际上陈主任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有几个方式，投票协商什么，就随机选定
对对对，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流程，就是说呢一般这个项目确定以后，我们房屋征收部门呢就会向这个社会发布这个征收的这个评估信息，然后这个房地产评估机构呢具有相应的资质呢，具有相应资质的这个评估机构呢，它就可以报名。然后我们就会对这个报名的这个机构在这个征收范围内进行公布，供这个被征收人呢协商确定。协商确定一般这个期限呢不会少于5天。如果供这个被征收人协商确定的这个机构少于3家呢，我们还会在这个房地产中介机构呢进行一个邀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如果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话呢，我们就会组织不少于2/3的这个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投票，或者通过摇号抽签等随机选定的方式来确定。如果就是说这个2/3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呢如果这个整个的这个住户有500户，500户的2/3参与这个投票，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参与投票的话呢，这个投票的结果就不作数。如果有500户的2/3，那就是大概是2/5 大概就是
400将近2/3的话，可能这要咱们俩算数都有点问题，300多户。
如果没有这么多户来投票的话呢，那么这个投票就不作数。如果有这么多户数来投票，我们就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这个评估。然后我们会邀请公证机关全程公证对这个投票的这种情况选票的登记制作都会进行一个公证。确定好以后，我们就会公布这个正式的这个评估机构的名单。整个的这个评估机构的选择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选择现在作为这些居民来讲，他们接受吗？
在青石堂这边我们通过投票通过老百姓的这种参与反响很好。反响很好。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您这个被征收房屋的价值是如何确定的，以及就是说作为被征收人，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房屋被征收以后能够拿到多少的补偿，那么这个补偿费是如何组成和确定的？
这个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这种确定还比较专业，这个一般是由评估机构通过这个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一些案例的选举，按照评估的相关办法结合这个房屋的区位、建筑结构、建筑面积、层新、层次、装修容积率、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由评估公司来确定。评估 比准价格的一般是由这个房地产要参照三个以上的可比的这种实际交易的实际案例啊，通过这个交易的情况、交易日期以及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的一个修正以后呢，来确定。
嗯，被征收人最关心自己房屋被征收以后能拿多少的补偿款，这个补偿款的这个费用它是如何组成的？
我们这个以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为例啊，就是说呢，主要的这个补偿呢，它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
嗯，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房屋补偿款，就是被征收房屋的这个补偿价值，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这种裸房的这个补偿价值啊。
嗯，
一般就是按照这个房屋的正载面积乘以这个房屋评估的单价。
嗯，
第二块内容呢，主要是这个奖励部分啊，
嗯，就是讲了顺利的来和就是一。参与到征收的过程当中来，就是奖励部分。
对，就是说，住户在签约期限内签约，
嗯，
政府给予的一定的这种奖励和补助。
嗯，
这里主要有三个内容，一个就是这个按期搬迁奖。
嗯，
就是说在规定的期限内啊，搬迁房屋。
嗯，
这个是按照这个房屋正载面积乘以这个评估单价，然后再乘以5%，
那等于是5%的这个，
对，就是房屋我家的5%、
搬迁加奖励。嗯，
那这个是按期搬迁奖，提前搬迁奖就是说，在这个签约期限内还提前啊，
嗯，
我们这个每个项目会有一个具体的规定在方案里面。
嗯，
它有一个220块钱的这个提前搬迁奖，
每平米。嗯，
对，然后超过一定的期限，它这个价格呢，啊，这个奖励会递减，就220。然后如果
越提前越多，最高是220，
最高是220，
最低。
最低就可能取消了，
取消了，
这个
嗯，
如果没有提前就取消了。
嗯，
第三个呢是这个奖励性补贴，也是我们这个政府一项很惠民的政策，就是说，按照这个房屋正载面积乘以这个评估单价，
嗯，
乘以30%，
这个30%是相当于说比较多一点，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获得这个奖励？
这个也是在这个签约期限内啊，签订这个协议，按期搬迁的情况下，就能够获得这个奖励性补贴。
嗯，还有其他补偿吗？
其他的补偿还有就是第三部分，就是说呢，一些搬迁的补助啊，一般的住户呢，
嗯，
是按照这个500块钱两次，
嗯，
啊，1000元的搬迁补助，
嗯，
以及这个临时安置补助费，
嗯，
是按照房屋这个补偿价值的5%乘以3个月。
嗯，
第三个方面是一些附属设施及装修的一些补偿，这个参照市里面的这个相关政策文件啊。
嗯，
第四个方面呢，还有一个寻找房源补助，就是说每户给予3000块钱的寻找房源。
嗯，
另外还有一个大头啊，就是说这个购房补助的这个政策，就是说呢，在签约期限签约以后1年内购买这个商品房或者二手房的，给予50000块钱的这个购房补助。
嗯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和两位的这种交流先到这个地方。那么方不方便留一个联系的方式？如果说在节目之外还有我们的居民需要通过这种及时的解决的话，有没有联系的方式可以来向你们咨询的？嗯，
啊，
我们在这个各个项目部，也就是说各个征收点上，
嗯，
都公示了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以及，
嗯，联系方式
啊的联系方式。
嗯，好，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的在节目当中解答，也非常的希望我们这一次在石峰区新水塘片区棚改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征收过程能够顺利的进行。好，感谢两位今天节目到的地方，感谢各位，在下周再见。